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今天同时也是五四青年节，在此新华侨声祝愿收音机前的青年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在接下来播出的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继续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的新晋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行动党公布更严格移民政策，行动党移民新政被批细节模糊不清，新西兰燃油供应状况，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在没有提前知会总理的情况下泄露两人的邮件细节，虽然国家党对此提出批评，但依然坚称执政联盟稳如磐石。这是执政联盟之间一系列关系裂痕中的最新一起，而裂痕正逐渐扩大。
问题在于，这些不断扩大的分歧能否让这个联盟维持到大选？即便在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三个党派之间也在暗自较劲，争取选民。而与此同时，反对党支持率也在民调中不断上升。
国家党党魁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对执政联盟的稳定性抱有条件的信心，前提是各方都遵守联合执政协议的原则。 国家党现任竞选主席西蒙·布朗表示，执政联盟目前情况良好，但归根结底，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彼得斯先生不应该把党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一点非常明确。
国家党前竞选主席克里斯·毕晓普表示，执政联盟非常稳定，所有人都说他会在一年内分崩离析，但现在还有半年就大选了，我们为新西兰做的事正在一件件推进。
警察部长马克·米切尔说联合政府没问题，保育部长也说政府稳得很，但是随着两党间隙越来越大，这种所谓的稳正越来越频繁地被外界质疑。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恰似一个注脚，它说明选战已经正式拉开帷幕。
总理办公室在上周四称，总理本人在前一晚与彼得斯在国会大厦内的外长办公室会面时已经告知对方，他希望彼得斯能表现出更成熟的政治敏感度。在一份措辞严厉的批评中，卢克森表示彼得斯已经承认了自己犯的错误。彼得斯公开的一些涉及外交事务的内部邮件中，外事人员反对政府明确公开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
外长办公室认为这种做法不明智，且违背新西兰国家利益，但总理办公室则表示这曲解了总理的立场。卢克森当时是希望探讨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总理办公室称，彼得斯在事先未与其知会的前提下就公布这些邮件，显然将党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彼得斯承认自己应该在公布邮件前提前与总理协商，但反驳了不应该公开这些邮件的说法。他认为政务公开恰恰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归根结底是我做的不妥。彼得斯当天下午说，我的办公室承担此事的责任，我们不会责怪他人。不过有趣的是，我的几名助手当天下午会参加相关的培训。
威利斯表示，在未提前知会的情况下擅自公开邮件，违反了联合执政协议中的无意外原则和诚信义务，并称彼得斯让人非常非常不解。他还担忧未来的联合执政协商中是否会再次出现这类的情况。
温斯顿·彼得斯的问题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会干什么。尽管本人对联合政府的稳定性抱有信心，但西蒙·布朗对彼得斯的评价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政治家，但现实是他应该以尊重总理职务的方式行事。
所有这一切还发生在联合执政协议受到另一次冲击之后。彼得斯曾表示，卢克森当时在党内发起对自己的信任动议同样违反了无意外原则，在经历了糟糕的民调表现以及党内有人匿名向媒体泄密事件的增加后，国家党党团在上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党团会议。
RNC 早间新闻节目中曾问彼得斯总理是否应该提前通知他时，彼得斯表示当然，这样是最明智的。他表示这是在任总理采取的史无前例做法，并表示这种做法一定会有很多后果，而此番言论也遭到其国家党伙伴们的迅速驳斥。
彼得斯此番表态不到一小时后，威利斯就发起猛烈抨击，称彼得斯在添乱，并指责他此前曾背弃国家党而选择工党，而这就是与他合作要承担的风险。卢克森也对彼得斯提出批评，并在 Newstalk ZB 的每周访谈节目 The Country 争冲，正是这位外交部长把杰辛达·阿德恩送上了执政舞台。
他认为党内的信任动议 没必要通知彼得斯，因为他觉得没那么重要。当天下午国会质询时间时，多位部长表示联合政府依然一如既往的牢固，而彼得斯则形容执政联盟是铁三角。
卢克森在 The Country 节目中对彼得斯的批评还带有另外一层含义，他说彼得斯试图通过反移民言论散布恐慌，而这个批评主要针对彼得斯在与印度签署自贸协定问题的立场。
去年十月，就在总理卢克森和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即将宣布与印度的自贸协定最终敲定的几分钟前，温斯顿·彼得斯宣布优先党反对该协定。他持续抨击该协议中与投资和移民有关的条款。优先党二号人物肖恩·琼斯在四月时更进一步警告，称他和优先党绝对不会同意一场黄油鸡海啸发生在新西兰。
当被问及此番言论是否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时，卢克森拒绝表态，仅称该言论没有正面作用，而这对麦克莱来说确实如此，因为他本人在上周前往新德里签署该协定时，印度媒体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彼得斯对信任动议的抨击热度还未完全散去，上周末威利斯又在他与工党在早间新闻的节目交锋中再次谴责该言论，并表示这正是工党选择的合作对象。尽管工党比卢克森更进一步，直接称优先党言论为种族主义，而且国家党目前与优先党组成联合政府，但威利斯仍然坚持这一路线。在上周的国会辩论中，他大力宣传这项协议，并抨击优先党。
优先党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他说，我们现在国会里真正需要指出的是，优先党的做法是基于种族主义恐慌言论。马拉马戴维森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他随后引用琼斯的话，并用一大段铺垫警告称，这会冒犯本届国会，也冒犯了我，更冒犯了全国各地的印度裔新西兰人。肖恩·琼斯，你应该感到羞愧，很荣幸与你在内阁共事，但这种种族主义言论在新西兰政坛没有立足之地。
上周一系列由反对党提出的法案获得了执政阵营中部分成员的支持，但其他一些则没有，这也让各党派之间的政策分歧更为明显。首当其冲的是打击现代奴隶制的法案，这是工党议员卡梅拉·贝利奇和国家党议员格雷格·弗莱明的联合提案。弗莱明此前表示，行动党阻止该法案进入内阁讨论，并形成政府法案。
2022年，卢克森曾表示这一议题是他本人愿意走上街头请愿的事项。另一项由工党议员阿瑞纳·威廉姆斯提出的法案，聚焦于要求银行对手续费保持透明，从而降低跨境汇款成本。该法案则获得了行动党和优先党的支持。国家党是唯一反对该提案的党派，称有其他推动金融体系开放的改革，因此这项提案没有必要。
另外，绿党国会议员卡虎朗吉卡特带来的一项议案是关于对报告疑似吸毒过量或不良反应的人给予低级别涉毒犯罪的豁免。该法案在行动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但未得到国家党或优先党的支持。
上周的国会议程中还有另外一项成员法案，不过国会没有充裕时间审议。这份法案是参考澳大利亚做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提案未能被联合政府推进，行动党也反对这个构想，而提出该法案的议员帕姆吉特·帕尔马尔对此不满，并称要求专责委员会审查该法案明显是预设立场。
下面来关注行动党公布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行动党日前提出一项相当激进的6点移民新规，其中一项规定将驱逐严重违法人员，无论此前该人已经在新西兰生活多长时间。此外，政策还包括向临时工签持有者收取每天6纽元的基础设施费用，以及所有居民类签证持有者5年内不得申领福利等规定。
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说，这将使该体系更好地为新西兰服务，并通过恢复公平性和问责制来重建人们对移民系统的信心。他认为新西兰需要新移民来促进经济和进一步发展，但同时认为移民体系应该指向那些认同包容、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对基础设施完善有助力且愿意遵守规则的人敞开。
国家的成功需要认同共同愿景的移民，尊重我们的自由，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设施做出贡献，会说英语，遵守法律，并能填补经济中的真实缺口。西摩说，新西兰有欢迎移民的传统，这个不到200年历史的年轻国家早就不是一个由无数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由现代化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
从700年前那些乘坐着独木舟定居于此的先民，再到今天早晨刚刚在奥克兰机场下飞机的旅客，我们的国家是由那些勇于探索、勇于创造更好生活的人们共同构建出来的。西摩表示，民众一直疑惑为什么移民政策感觉不太对劲，而行动党相信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
西摩将此归咎于历任政府将技术移民系统变成一个常态化劳动力获取渠道的做法，他们自己定下的法律却没有能力监管执行，他们让基础设施进一步落后于人口增长，对那些想享受新西兰特色却不愿为此付出努力的人要求太低了，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跟不上移民人口的增长。
西摩表示，行动党的政策将恢复新西兰建立之初的基本契约。一位移民律师表示，行动党正在利用仇外心理的政治手段，通过其新的移民政策来争取选票。该党提出了几项新的移民政策，包括停止向新移民提供福利、调查逾期居留者以及提高耕作签证的费用。
移民律师阿利斯泰尔·麦克莱蒙特认为，福利相关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多数移民来到新西兰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工作。整个政策声明似乎并没有为当前的移民制度增加任何实质内容，这看起来只是行动党看到了优先党利用排外情绪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
他表示，新西兰移民局已经有一支移民执法队伍来调查逾期居留者，向移民收取更高签证费用的政策也说不通，因为他们通常是来填补技能短缺的，这实际上使情况变得相当危险，因为这确实可能导致这些移民没有足够的钱生活，从而更容易受到不良雇主的剥削。
这项6点方案包括驱逐严重违法人员，无论此前已经在新西兰生活了多久，对认证雇主签证的职业类别进行以年为单位的更新，以及所有类别的居民签证持有者在获得居留权后5年内不得申领福利，在现行各类收费基础上向临时工签持有者征收每天6纽元的基础设施费用，将基础英语要求进一步扩大至所有工作类别签证范围，最后是在移民局成立专门的逾期居留执法单位。
为您带来第三条新闻，行动党移民新政被批细节模糊不清。一名社会学家兼大学教授日前表示，行动党最新的移民政策细节模糊，会增加更多官僚程序，并有可能在社会上创造人群割裂。 上周日，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宣布了一项相当激进的六点移民新规。
该方案中包括向临时工签持有者以每天六纽元为标准征收基础设施费用，同时所有类别的居民签证持有者在五年内不得申领福利。西摩说，这将确保移民系统更好地为新西兰服务，并通过恢复公平性和问责制来重建人们对移民系统的信心。
梅西大学荣誉教授保罗·斯普恩利在 RNZ 的早间新闻节目中表示，西摩的立场已经相当明确，他不准备把严管移民领域的政治回报拱手让给优先党。他说，我对这项新增税费的政策相当意外，我对官僚流程增加这一点也感到很意外，并且对于这个共同价值观的一些说法感到非常困惑。
西摩在一份政策公告中称，新西兰需要新移民来发展经济和国家，但他认为移民系统应该只对那些认同、包容、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的人敞开大门。成功需要一套共同愿景，尊重我们的自由，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设施做出贡献，会说英语，遵守法律，并能填补经济中的真实空缺。
不过，教授认为西摩的说法相当模糊，他确实提到了自由、民主和包容，但这有点抽象。他说，我的问题是，究竟有哪些价值观？谁规定的？考虑怀唐伊条约了吗？我怀疑没有。移民如何证明他们认同这些价值观，并且如果违反这些价值观会发生什么？所以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有点模糊。
斯普恩利表示，一项调查发现，大约 12% 至 15% 的人对移民数量感到焦虑，有时候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总体来说较为温和。他质疑这些政策是否是为了迎合一个小部分感到焦虑的人群，而刻意避开移民人口。在奥克兰，43%的居民是移民，60%是移民的子女。
行动党的六点方案包括工签领域的调整，比如征收更高的费用，并且工签每年更新等。教授表示，企业界对此可能会感到担忧。你现在想动认证签、雇主签证，现在有效期是3年或5年，但行动党想做的是让你每年都重新申请。他说，今天早上肯定有雇主看看新闻发懵，发生了什么？以后雇人每年都要走一遍流程吗？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新西兰移民局必须评估并批准这些申请，而从目前的能力和资源来看，这是相当有限的。他说，一些等待时间已经在延长，因此这对新西兰移民局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复杂要求。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这是必要的。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新西兰燃油供应状况。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及两位核心内阁部长于周日晚抵达新加坡，开启为期2天的短跑式访问，旨在强化新西兰极度依赖的燃料安全关系。
目前，两国年双边贸易额达110亿纽币，新加坡也是新西兰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两国的贸易结构互补性极强。新加坡是燃料、制药、建筑和技术的中心，而新西兰则凭借优质的食品供应，满足这一东南亚富裕国家的消费需求。
去年10月，两国签署了涵盖6大领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这一框架外，两国总理还就一项首创的必需品供应协议达成共识，确保在危机时刻贸易往来不中断。
当时双方可能都未料到，仅4个月后，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导弹袭击，这项协议便展现出了极高的战略价值。虽然正式签约仪式定于周一举行，但在当前的燃料危机中，确保物资流动的承诺实际上已经提前运作。 这为新西兰带来了巨大的底气，确保新西兰、确保新加坡的燃料能运进来，而新西兰的食品能卖出去。
随行人员包括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以及负责财政、经济增长和燃料危机的核心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总理此行将带领29位资深商业领袖拓展双边关系。他强调，在当前多极化且动荡的世界局势下，这种关系至关重要。他计划亲临炼油厂考察，并就国际准则和航行自由寻求进一步合作。此外，他还与巴基斯坦、阿曼及阿联酋等多国领导人保持着每日沟通，密切关注中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态势。
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认为，尽管正处于预算案准备的关键期，他仍挤出24小时访问新加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亲手对接新加坡的燃料巨头和金融精英。他指出，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大的炼油、储存和贸易枢纽，面对面的会谈能建立起直接的电话联系，这比官方函件有效得多。
威利斯此行的重头戏是访问玉郎岛，新加坡的炼油工业基地，他希望得到施诚的亲口确认，在任何情况下，新加坡都不会对出口至新西兰的燃料实施出口管制。
此外，面对中东原油供应持续中断的风险，他将询问这些国际燃料巨头，如果未来中东出口的石油进一步减少，他们的应对预案和信心何在？他希望能获得关于全球能源新局势的一手情报与保障。
最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经济学家预测，今年一季度的失业率可能维持在5.4%左右，但同时发出警告，前景不容乐观。去年四季度的失业率同样为5.4%。西太平洋高级经济学家迈克尔·格登表示，失业率虽然可能持平，但他已经改变了此前的看法，不再认为5.4%就是本轮周期的顶点。他指出，尽管几个月就业增长有所抬头，但伊朗冲突给前景蒙上了阴影，中东石油危机将阻碍经济复苏，可能导致企业推迟招聘、裁员甚至倒闭。
ANC 也预测失业率为5.4%，并认为就业增长将与劳动力增长持平，季度增长约0.3%。KBank 首席经济学家贾罗德·科尔补充道：“如果参考2025年底的表现，市场本该有一些强劲势头。”但对于一季度来说，现在断定战争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他预计劳动力市场将从第二季度开始走弱，因为飙升的燃油成本和供应链中断已经彻底粉碎了企业建立起来的信心。
BNZ 则认为，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失业率可能会微升至5.5%，并预测今年晚些时候失业率将达到5.8%的峰值。ASB 银行经济学家韦斯利·塔努瓦萨估计，虽然就业环比增加了0.1%，但强劲的净移民人数导致劳动力供应增长更快，这将把失业率推高至5.5%。
他认为，受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劳动力市场要到2027年才能复苏。他警告称，目前的局面几乎没有赢家。2026年面临的滞胀风险正在增加，这让新西兰储备银行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工资方面 ，Westpac 预测一季度劳工成本指数将增长0.5%，年增长率维持在2%左右。
工资通胀是央行关注的重中之重，新西兰储备银行本月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但警告称，如果核心通胀和工资增长得不到控制，将采取果断及及时的加息措施。BNZ 指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目前抑制了工资增长压力。相关官方数据将于5月6日（本周三）上午10:45发布。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Hello， 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牛。哇，今天可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哎，不管你多大年纪，心还年轻的，都是青年嘛。小牛先在这里祝大家青春活力，永葆健康。今晚又是我们每周一期的纽华好物时间，小牛要和大家一起聊聊生活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西兰好东西。说到五四青年节，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力。那今天小牛特意精心准备了几款能让人焕发活力、焕发健康光彩的好物。无论你是爱美的姐姐，是注重健康的朋友，还是想给家人买点贴心礼物的你，今晚这几款好物一定有适合你的。记得锁定购物平台纽华特产，网址 www.nzincn.com。 我们开始啦。好，在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之前呢，小牛还是要先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纽华好物这档节目的专属购物平台纽华特产，网址是 www.nzincn.com。 来，小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给大家听， www.nzincn.com。 纽华特产 nzinc.com。 纽华特产是博亚文创产业传媒旗下的品牌电商平台，专门立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本地，从南半球出发，帮全球的华人朋友找到真正原产地、真正正宗的优质好货。这个平台有几个特别吸引人的优点，第一，厂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实惠，你买到的就是真正的新西兰原产好东西。第二，物流覆盖全球，仓储网络覆盖七大地区，全程物流追踪，从仓库到你家门口，每一步都看得见。第三，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华人付款零障碍，操作超级方便。最贴心的是，纽华特产还有专业的客服团队，他们的微信客服号是，大家记一下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超好记，对不对？加上微信，有什么问题，客服专员一对一为你服务，选品、咨询、下单，全程陪你。好啦，今晚小牛给大家带来了三款精选好物，第一款是现在越来越火的新西兰胶原蛋白粉。爱美的朋友，你们的好物来了。第二款是能让你好好睡一觉的天然好帮手，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第三款是超级适合现代人的营养补充，新西兰绿一倍精华粉。三款好物，每一款都大有来头。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款送给爱美的朋友们，新西兰胶原蛋白粉。哎，说到胶原蛋白，相信在座的姐姐妹妹们都不陌生。皮肤弹性、骨关节健康、头发光泽，这些让人越来越年轻的好东西，全都和胶原蛋白息息相关。那问题来了，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会慢慢下降，从大约25岁开始，每年下降大约 1% 到 2%。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十年就是 10% 到 20%。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到了30岁出头，皮肤就开始变得不那么水润了，脸上细纹也悄悄冒出来了，手脚关节也开始偶尔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这些 都是胶原蛋白流失的信号。那为什么要选新西兰的胶原蛋白粉呢？小牛告诉你，新西兰的草饲牛、放养鱼，它们的生活环境极度纯净，来自南半球的干净土地和海洋，没有重金属污染，没有激素残留。从这些动物身上提取的胶原蛋白，纯度高，吸收好，是全球胶原蛋白市场里公认的高品质来源之一。而且啊，现代的新西兰胶原蛋白粉大多经过水解处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分子的胶原蛋白已经被切割成了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肽，这样人体吸收效率会更高。不是简单的吃了胶原蛋白就直接变成皮肤里的胶原蛋白，而是通过肽的形式刺激人体自身生产更多胶原蛋白，是从根本上补。胶原蛋白粉怎么吃最方便呢？超级简单，可以溶于温水、牛奶、咖啡、果汁，甚至加在燕麦里一起吃，完全没有腥味，口感清爽。每天一勺，就这么简单。很多姐姐坚持补充胶原蛋白粉3到6个月，都会反馈皮肤明显更有光泽，弹性有所提升，头发也变得更有韧性。当然，除了爱美的朋友，对于经常运动或者关节不太好的人来说，胶原蛋白也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成分，补充胶原蛋白对关节的保护和修复同样非常有帮助。所以啊，这款胶原蛋白粉不仅仅是美容神器，更是全身健康的好帮手。无论是给自己补，还是送给关心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都是超体面、超实用的好选择。想购买的朋友，直接去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下单，正宗新西兰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有疑问，随时加客服微信 niuhua, 他们会帮你选到最适合自己的规格。好，第二款。说到新西兰特产，有一样东西是绕不开的，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卢卡蜂蜜。哎，小牛知道很多老朋友对麦卢卡蜂蜜早就有耳闻，但未必真的了解它到底神在哪里。今天小牛就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麦卢卡是新西兰特有的一种植物，学名叫香桃木，每年只在固定的时节开花，花期非常短暂，只有短短几周。蜜蜂在这段时间内采集麦卢卡花蜜，酿造出来的蜂蜜就叫麦卢卡蜂蜜。正因为原料稀少，所以麦卢卡蜂蜜的产量非常有限，价格也比普通蜂蜜贵上许多，但它的营养价值也确实远超普通蜂蜜。麦卢卡蜂蜜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是它含有一种独特的天然活性成分，甲基乙二醛，简称 MGO。这个成分赋予了麦卢卡蜂蜜强大的抗菌能力，它的抗菌效果是普通蜂蜜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是为什么麦卢卡蜂蜜被称为液态黄金和超级蜂蜜。在新西兰，麦卢卡蜂蜜有一套专门的评级体系，叫做 UMF 等级。UMF 5+, 10+, 15+, 20+, 数字越高，代表活性成分 MGO 含量越高，抗菌能力越强，价格也越高。一般来说，日常保健用 UMF 10+就很够用，如果想要更强的抗菌效果，可以选择 UMF 15+或以上。那麦卢卡蜂蜜有哪些妙用呢？小牛来给大家列举几个。第一，养胃护胃。很多有胃部不适的朋友，坚持每天早晨空腹喝一杯温水加一勺麦卢卡蜂蜜，可以帮助缓解胃酸过多、胃部不适，长期坚持对胃黏膜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第二，喉咙护理。说话多、唱歌多，或者喉咙感觉干痒不舒服，直接含一勺麦卢卡蜂蜜，让它慢慢滑下喉咙，或者冲成温蜂蜜水慢慢喝，舒缓效果超好。第三，提升睡眠。晚上睡前一杯温牛奶加一勺麦卢卡蜂蜜，可以帮助放松身心，改善睡眠质量。当然啦，市面上打着麦卢卡蜂蜜旗号的产品鱼龙混杂，很多都是假冒伪劣。所以购买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正规渠道，有 UMF 或 MGO 认证标志的产品。去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选购，平台直接和新西兰厂家对接，正品认证，品质有保障。 想了解哪个 UMF 等级适合自己，直接加客服微信，他们的专业团队会根据你的需求给你最准确的建议。好，最后一款。这一款可能有些朋友相对陌生，但是它的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它就是新西兰绿贻贝精华粉。哎，什么是绿贻贝？绿贻贝是新西兰特有的一种贝类，学名绿唇贻贝，因为它的壳边缘有一圈漂亮的绿色条纹，所以叫绿贻贝。它只生长在新西兰纯净清澈的海湾里，是真正的纯天然海洋馈赠。绿贻贝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因为科学研究发现，绿贻贝中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营养成分，长链 Omega-3 脂肪酸和糖胺聚糖。这两种物质对关节软骨的保护和修复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你可能要问了， Omega-3 我知道，吃鱼油不就行了吗？哎，区别可大了。普通鱼油里的 Omega-3 主要是 EPA 和 DHA， 而绿贻贝里的 Omega-3 含有一种叫做 ETA 的稀有脂肪酸，这种成分在普通鱼油里几乎没有，但它的抗炎效果是普通 Omega-3 的数倍。所以对于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如果你膝盖经常不舒服，上下楼梯有点疼，如果你有轻中度的关节炎，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关节经常承受压力，如果你是中老年人，感觉骨头关节不太灵活了，那绿贻贝精华粉真的非常值得试一试。而且绿贻贝精华粉的作用不仅仅是护关节，它还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对皮肤健康、神经系统的维护以及提升整体免疫力都有积极的帮助。可以说这是一款护关节护身体的全能型营养补充品。绿贻贝精华粉的吃法也很简单，可以直接冲水或者加在奶昔、燕麦里一起喝，没有什么特别的腥味，口感还不错。坚持服用3到6个月，很多朋友都会感受到关节的明显改善。小牛有个同事的父亲70岁出头，患有轻度关节炎，膝盖一直隐隐作痛，平时走路多了就受不了。家里人给他买了新西兰绿贻贝精华粉，坚持吃了4个多月，他自己说关节轻松了许多，公园散步也不那么疼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想给家里长辈买点真正有用的保健好物，试试新西兰绿贻贝精华粉，这才是真正天然、安全、有效的关节守护神。去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下单，正品新西兰进口，品质放心保证。有任何问题，加客服微信 niuhua 随时咨询。好啦，今晚的纽华好物不知不觉又陪大家聊了这么久。来，小牛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推荐的三款新西兰好物。第一款，新西兰胶原蛋白粉。水解小分子，吸收快，从内而外补充胶原，让皮肤弹性十足，关节更灵活，是爱美人士和注重关节健康的朋友的必备好物。第二款，新西兰麦卢卡蜂蜜。液态黄金， UMF 认证，超强抗菌活性，养胃护喉，助眠美颜，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超级食品，送礼自用都倍有面子。第三款，新西兰绿贻贝精华粉。天然海洋精华，独特 ETA 脂肪酸，专业护关节，抗炎护身，是中老年人和运动爱好者不可缺少的关节守护神。三款好物全部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平台购买，记住网址 3w.nzincn.com。 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付款零障碍，全程物流追踪，正品直邮到家。购物有任何疑问，欢迎加客服微信，就是纽华的拼音 niuhua， 客服小姐姐小哥哥们专业热情，绝对让你购物无后顾之忧。好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最后小牛送给大家一句话，活力不是年龄的专利，健康才是最好的青春。让我们一起用新西兰的好东西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是小牛，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感谢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的支持。 也感谢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对纽华好物的独家冠名。我们下周一晚上不见不散。拜拜。哎，走之前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新西兰好物就在纽华。拜拜。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晴晴。一转眼，五一小长假就结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趁着假期好好休息，给自己的心灵充充电呢？今天，晴晴想给大家带来一本刚刚上市不久的新书，它的作者是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小说家。它的书名读起来像一句玩笑，但读完之后，很多人却笑着笑着就流下了眼泪。这本书就是刘震云全新长篇《闲的玩笑》。有朋友可能会问，这本书为什么叫闲的？闲不就是盐的味道吗？没错，闲是盐的味道，也是眼泪的味道，更是生活本身的味道。刘震云说，这本书要献给所有在命运的玩笑中依然认真生活的人。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笑中带泪的人生寓言吧。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基本信息。《闲的玩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2025年12月，是著名作家刘震云时隔4年推出的全新长篇力作。说起刘震云老师，喜爱文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新乡盐津县，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曾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中国文学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2018年又以风景这边读好再度获此殊荣，成为少数两次捧得茅奖的作家之一。刘震云老师的作品向来以写普通人著称，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农民、工人、小贩、基层公务员。他擅长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最深刻的人性洞察，著名评论家们都称他为平民作家，因为他的文字始终扎根于泥土，扎根于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他的代表作包括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小仙、一日三秋等，其中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影响深远。闲的玩笑是刘震云老师暌违4年之后的最新长篇。这部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围绕一个叫杜太白的人物，讲述了他从中学教师到红白事主持人再到街头小贩的人生辗转。在命运的起伏中，在生活的重压下，这个普通人如何看清规则，又如何在看清之后依然热烈地投入生活。这就是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故事。说到这本书的亮点，我想用3个词来概括：幽默、温暖、深刻。第一个，幽默，这是刘震云最鲜明的文学标签。读刘震云的小说，你永远不用担心会枯燥。他有一种独特的幽默天赋，能把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拧巴、无奈写得让人忍俊不禁。在闲的玩笑中，这种幽默无处不在。比如小说里描写杜太白去给人主持红白事，一边是婚礼上的欢声笑语， 一边是葬礼上的哭声震天，他夹在中间，说着千篇一律的套话，心里却在盘算着今天的盒饭是红烧肉还是土豆丝。这种场景，刘震云写来举重若轻，读者读来，却是既心酸又好笑。刘震云自己说过，我写的是幽默，但读者读到的是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遇到过类似的场景，明明心里在想着别的事，嘴上却要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明明对生活有满腹委屈，却只能在无人处独自消化。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幽默的外壳包裹了深刻的人性洞察，让读者在笑过之后突然发现，这说的不就是我吗？第二个，温暖，这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底色。读闲的玩笑，你会发现，虽然小说写的是生活的艰辛，命运的玩笑，但字里行间却始终流淌着一股暖流。刘震云写杜太白的人生跌宕，不是为了控诉生活的不公，而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在那些看似灰暗的日子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觉得活着还是有意义的。也许是深夜路边摊上的一碗热汤面，也许是陌生人的一个善意微笑，也许是家人无声的陪伴，这些细小的温暖构成了我们对抗命运的力量。而刘震云用他细腻的笔触把这些温暖一一捕捉下来，让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原来生活虽然很咸，但还是有甜的。第三个，深刻，这是刘震云作为一流作家的底蕴。表面上看，闲的玩笑是一个小人物的普通人生，但往深处看，它其实是一部关于如何与生活和解的哲学书。杜太白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职业的变故，生活的打击，命运的无常，但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看清规则，却不被规则捆绑。他不是那种与社会硬碰硬的人，他懂得绕路，懂得变通，懂得在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智慧，或许正是我们每个海外华人都深有体会的。身在异乡，面对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生活压力，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规则博弈。而杜太白的故事会让你在共鸣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那么，为什么晴晴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向新西兰的华侨华人朋友们特别推荐这本书呢？我想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它是当下最值得阅读的华语文学新作。2025年12月上市，不到一个月就登上各大畅销榜单，豆瓣评分迅速攀升至 8.8。这在近年来出版的原创文学作品中是相当亮眼的成绩。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刘震云的名字本身就是品质的保证，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度书写，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第二个，他写出了海外华人最深切的内心感受。身在海外的华人往往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我们既是故乡的过客，也是异乡的陌生人。我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有时候会觉得孤独，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完全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刘震云笔下的杜太白，虽然生活在国内，但他的人生经历，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那种面对命运起伏的无奈与坚韧，却让我们每个海外华人都能找到深深的共鸣。因为本质上，我们都是那个在生活玩笑中努力活着的人。咸是眼泪的味道，也是我们共同的人生况味。第三个，他告诉我们，看清生活之后，依然可以热爱生活。晴晴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写了多少人生的苦难，而在于他传递出的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杜太白不是一个抱怨者，也不是一个逃避者，他看清了生活的规则，看清了命运的玩笑，但他依然选择热烈地投入其中。他说，生活给我一个闲的玩笑，我还生活一个灿烂的笑容。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每一个在新西兰努力生活的华人朋友。我们远离故土，重新开始，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切从头学起。这本身不就是最大的勇气吗？所以，如果你最近感到疲惫，感到迷茫，不妨读一读这本书。也许你会笑着哭，也许你会哭着笑，但无论如何，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心里暖了一些，继续前行的力量也多了一些。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今天读书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生活开了一场闲的玩笑，我们报以微笑。是的，生活有时会跟我们开玩笑，会让我们尝到咸涩的滋味。但正是这些咸涩，让我们更加珍惜甜蜜的可贵。在我们 FM89.0 新华侨生的听友们，有多少人是为了家人，为了梦想，独自来到这片南半球的天空下，从零开始努力生活。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故事里的主角。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请记住，咸的味道终究会过去，而我们认真生活的姿态永远值得被自己骄傲。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晴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读书每周为你推荐一本好书，欢迎关注 FM89.0 新华侨生，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五月二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五月三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
网传五月一日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系不实传言。
截止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网上参团或不对版，文旅部回应全面清理，严厉打击。
第139届广交会，中国元素成为打动全球采购商的文化密码。
长江下75米，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江底最深点。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畅享五一。
来商场买机器人，宇树科技直营店在北京开业。
全新自然艺术大展首次亮相上海自然博物馆。
14.8万人次，横琴口岸五一假期单日客流创历史新高。
江苏省发布非遗新三年行动计划。
广西降雨持续，钦州、北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五月三日18时0分，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1级左右地震。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四月份楼市成交量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上海二手房创10年4月成交量新高，市场回暖信号持续累积。
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营收达9500亿元，
跑出新纪录。假期首日，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55.6%。
2026年北京车展现场时速冲破496公里，共搭载4个高转电机的国产超跑秒售罄。
英国法院裁定三星向中兴赔偿3.92亿美元，被指严重低估专利价值。
法治方面，广州市公安机关摧毁特大假劣医美犯罪网络，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
军事方面，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军校学员唱响原创歌曲《守望》。
文体新闻，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
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4亿元，多部电影宣布退出五一档。
张雪回应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二回合退赛，属于机械故障，遗憾退赛，赛车就是这样，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全部9枚金牌。
白玉明获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台冠军。
陈佳卫冕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板冠军。
曹艺昕、石皓月花游世界杯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摘金。
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赛况，中国女队2连胜，男队不敌韩国队，26年来世乒赛首场失利。王楚钦手指磕球抬脚，肩脚流血。
绝处逢生，吴以泽逆转艾伦打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5年最强劲。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2026年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 同比增长约7%。
台湾新闻：中国台北女选手安检遭不当肢体接触，国际乒联作出回应，全面的事实调查与安全保障工作正在进行。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访华，并举行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三月初，在南非被绑架未成年中国公民，现已安全获救，警方拘捕4名嫌犯。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
外国媒体消息，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特朗普表示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具体情况不能明说。
特朗普表示说，美国对伊朗战争没赢的都是叛国。
美军签近1亿美元合同，借 AI 探扫霍尔木斯海峡水雷。
政策反转，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返聘年初被裁雇员。
2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失踪。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
美媒称伊朗不要求直接谈判前解除霍尔木斯海峡封锁。
伊朗军方高官表示，已为美军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
伊朗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吹嘘形势如海盗是对犯罪的直接承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
伊朗媒体称，伊朗一超大型邮轮突破了美国封锁。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致9死，真主党用光纤无人机和火炮回击。
以色列媒体消息，以色列加紧对伊朗和加沙备战。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消息，262名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泽连斯基称，乌军袭击了2艘俄罗斯邮轮。
普京签署法案批准移动售药试点。
霍尔木斯海峡不通，伊拉克借道叙利亚往外运油。
阿联酋恢复航空正常运行。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消息，约旦战机疑似空袭叙利亚南部武器毒品库。
婴儿食品投毒勒索案嫌疑人在奥地利落网。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白云飘过南太平洋，长白云之乡的故事永远在你耳边。
各位亲爱的听众，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欢迎收听长白云之乡，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 我们照例为大家梳理过去一周发生在新西兰的重要资讯，特别是与华人移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话题。
这一周，新西兰政坛和移民圈都很热闹。行动党抛出了重磅移民新政提案，岛国签证抽签日期敲定，教育体系改革也传来了新进展。陈涛，你觉得哪条消息最劲爆？
毫无疑问是行动党的六点移民计划，这条消息在华人社区炸开了锅，我们今天必须好好聊聊它。
好的，听众朋友们，昨天也就是5月3日，新西兰行动党正式公布了他们的2026大选移民政策方案，全名叫做让移民制度发挥作用六点计划。这是本周最重磅的新闻，没有之一。
这套方案一共有六条核心措施，条条都在收紧移民福利，强化合规，加大遣返力度。我们先说第一条，5年福利等待期。
对，这条最引人注目。行动党提议，所有居民类签证持有者，也就是拿到居留权的新移民，在获得身份后的前5年内，不得申领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这比现行的规定要严格得多。
现行法律是2年等待期，行动党想把这一刀砍到5年。他们的逻辑是，新移民应该先自立，再依赖社会福利。但批评者说，这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新移民家庭来说，会非常艰难。
第二条措施也很有争议，每日6纽币基建附加费。行动党提议，在现有签证费的基础上，对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每天加收6纽币，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配套。
算一算，如果一个临时工签是2年的，那附加费就是大约4300纽币，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行动党说，这笔钱是用来缓解移民对住房、交通、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压力。
第三条是关于技能类别签证的。行动党主张，技能工签应该每年自动失效，雇主必须每年重新提供最新需求证明，才能帮员工续签。这意味着工签持有人的工作稳定性会大幅下降。
第四条很硬，无论在新西兰居住多久，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一律遣返。现在的做法是，非公民如果在新西兰居住超过10年，遣返就会比较困难。行动党想把这道门槛彻底拆除。
第五条是强化英语要求。行动党认为，移民能否融入社区，找到好工作，英语水平是关键。他们提议提高各类签证对英语能力的要求门槛，具体标准还有待公布。
最后一条，第六条，严打逾期拘留。行动党计划设立专门的逾期拘留者专案组，加大执法力度，同时考虑对雇佣逾期拘留者的雇主处以更重的罚款。
这套六点计划目前还只是行动党的选举政纲，并不是已经生效的法律。但行动党是国家党的执政联盟伙伴，如果在2026年大选中表现强劲，这些政策很有可能会进入联合政府的谈判桌。
所以，对于正在持有临时签证或者打算申请居留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建议大家持续关注各大媒体的跟踪报道，也可以去行动党官网查看完整的政策原文。
接下来是一条比较轻松的消息，对于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大机会。5月1日，也就是上周五，新西兰移民局正式宣布，两类岛国特别签证的抽签将于2026年5月20日举行。
这两类签证分别是太平洋岛国配额签证和萨摩亚配额签证，每年通过抽签的方式给符合条件的太平洋岛国公民提供新西兰居留权。今年一共有约4000个名额。
抽签结果将在5月29日公布。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符合条件，记得去移民局官网确认自己的注册状态是否有效，千万别错过了。
这个消息虽然不是针对华人移民的，但它体现了新西兰对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承诺，也是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一部分。很多华人朋友和太平洋岛国社区关系密切，这条消息也值得关注。
说完了移民，我们来说教育。本周 NCEA 改革又传来了新进展，很多华人家长一直在等这个消息。
对，3月底的时候，内阁已经同意了新学历体系的整体架构，废除 NCEA Level 1，用基础技能奖来代替 ，Level 2和 Level 3则会被新的证书体系取代。 那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时间表，2026年全年，政府将完成高级中学新大纲的制定和评估范例的设计。也就是说，老师们今年会看到新课程的雏形，学生和家长要到2027年以后才会真正在课堂里感受到变化。
全面过渡预计还是要到2029年至2030年才完成。所以现在正在读中学的孩子，如果已经是 year 11或以上，他们可能还是会沿着 NCEA 的老路走到毕业。
但如果是现在读 year 9、year 10的孩子，他们升到高年级的时候，面对的很可能就是新体系了。新体系的一个亮点是，读写和数学是必修核心能力，不管你选什么科目，这两项都必须达标才能毕业。
这对华人家庭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我们一向重视孩子的基础教育，新体系把读写和数学放到了核心位置，和我们的教育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新体系的评估方式、评分标准都还在制定当中，家长们不用太着急，但建议多关注学校发的通讯稿，或者直接找孩子的班主任聊聊，提前了解学校的应对方案。
除了行动党的提案，移民局本身本周也有一些动态值得关注。四月底，移民局更新了父母类签证的收入门槛，担保人的收入要求有所上调。
对，如果你正在为父母办理团聚签证，或者打算在近期申请，一定要去移民局官网核实最新的收入标准。门槛上调可能会让部分家庭的申请节奏受到影响，提前准备总是好的。
另外，移民局也在本周提醒所有开放性工作签证持有人，再次确认自己签证的工作权限类别是完全开放类还是仅限受雇类。去年改革之后，这两类权限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晰，违规经商会面临签证取消的风险。
特别是持打工度假签证的朋友们，切记，打工度假签证只允许你作为雇员工作，不能自雇，不能创业，不能经营任何业务。如果有疑问，可以去移民局官网查询自己签证的具体条件。
最后，我们来聊一个社区话题。上周，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和警察部、少数民族事务部一起，主动走访了奥克兰东区的三个华人社区协会，和100多位华人会员面对面交流国家安全和社区安全的话题。
这件事在华人社区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政府主动走进华人社区建立互信的积极信号。也有人担心，安全议题的讨论会不会让华人社区被贴上不必要的标签。
其实，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在去年就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明确表示，华人社区和其他族裔一样，都是新西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情报工作不应该针对特定族群。这次的社区走访可以看作是这份报告精神的延续。
我们华人社区在新西兰扎根已经几十年了，在商业、教育、科技、社会服务各个领域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期待的是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对话，而不是误解和隔阂。
说得好，无论政策怎么变，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华人社区最关心的始终是孩子的教育、家人的健康、工作的稳定，还有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公平对待。这些才是长白云之乡一直关注的核心话题。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聊到这里。我们梳理了本周四大热点，行动党公布6点移民计划，岛国特别签证抽签日期敲定， NCEA 教育改革进入大纲制定阶段，以及移民局父母签证收入门槛上调的最新提醒。
每一条资讯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了解政策、把握方向，是我们在异国他乡立足的根本。
长白云之乡不仅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更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家园。感谢每一位收听的你，是你的关注让这档节目有了意义。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下周一我们再见。
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
感谢收听《长白云之乡》，再见。
FM 89.0，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乐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晴晴，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光影随行时间。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恰逢五一假期的尾声，相信不少朋友这几天都去电影院看了几场好戏吧。今年的五一档可以说是近几年最热闹的一次了，前后有将近20部新片扎堆上映，什么动作大片、喜剧续集、温情动画，一应俱全。但是在这么多选择里，有一部电影悄悄地却是结结实实的成为了今年五一档最大的黑马。它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顶级流量加持，却凭着扎实的剧本和紧凑的节奏一路逆袭，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今天晴晴就带大家走进这部正在热映的悬疑佳作《消失的人》。《消失的人》2026年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类型是犯罪悬疑。目前豆瓣评分 7.7 分，在五一档所有新片中口碑排名第一。上映三天，票房已经突破 1.17 亿元，而且排片率还在持续走高。可以说是妥妥的当期赢家。影片改编自作家贝克邦的悬疑小说《海葵》，原作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 8.5， 一直被读者称为必读的国产悬疑天花板，影视化的呼声极高。而这次导演陈伟豪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用他擅长的悬疑语言把小说里那种窒息感和反转魅力搬上了大银幕。说到陈伟豪这个名字，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他是1984年出生在台湾高雄的导演，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可以说是华语悬疑类型片领域里最被看好的中生代导演之一。陈伟豪的履历相当亮眼，2015年他执导的短片《保全员之死》就拿下了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同年他的首部长片《红衣小女孩》上映，以8500万新台币的票房刷新了台湾本土恐怖片的记录，并且一口气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特效、最佳剪接四项大奖。之后他又拍出了《目击者之追凶》，这部烧脑警匪片被很多影迷奉为近十年最好的华语悬疑片之一。2021年他执导的科幻悬疑片《机魂》更是让他声名大噪，不仅拿下了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等多个奖项，还大胆探讨了灵魂转移和伦理困境，让人看到了华语悬疑片的全新可能。陈伟豪导演最擅长的就是用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去讲述那些暗流涌动的故事，他的作品总是有着精巧的叙事结构和出人意料的大反转。所以当《消失的人》宣布由他执导的时候，很多悬疑片迷就已经搓着小手期待了。好，下面晴晴来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的故事。消失的人采用了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这在悬疑片里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写法，因为你要同时让观众对三条线索都保持兴趣，而且还要在合适的时机让他们交汇在一起，火候差一点都不行。故事发生在北方一个普通的居民社区。第一条线索，冬至那天清晨，一位叫杨远的父亲带着儿子出门，儿子却在楼梯间离奇消失了。监控没有拍到任何可疑画面，
孩子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第二条线索，隔壁单元住着一个叫袁武的男人，他是一个赌徒，欠了一屁股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为了继续领取父亲的退休金，他竟然在出租屋里用鱼缸藏匿父亲的尸体，假装父亲还活着。第三条线索，半年前，这个小区里的一位单身独居女孩林楚平在熟睡中被人侵犯，案件至今悬而未决，凶手就像引入了人群之中。三条线索，三个家庭，三段令人窒息的故事，表面上看毫无关联，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你开始注意到一些微妙的重叠，这些人的生活中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连接。导演非常高明地埋下了各种伏笔和细节，每一次你以为找到了真相的方向，故事就会轻轻一转，把你带向另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深渊。影片140分钟，全程几乎无尿点。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这是一部看到最后十分钟才真正明白在讲什么的电影，反转一层接一层，冲击力十足。情情在这里就不剧透太多了，因为悬疑片的魅力就在于你自己去发现真相的那一刻。但情情可以告诉你的是，这部电影的终极反转一定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接下来说说演员。消失的人的选角也是一大亮点，没有顶流明星，没有流量加持，但每一个演员都精准地还原了角色。郑恺在片中饰演赌徒袁武，这是一个颓废绝望但又带着一丝可悲的底层小人物。郑恺这次完全褪去了综艺节目里嘻嘻哈哈的标签，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眼神里的那种迷茫和恐惧非常真实，可以说是他近年来最让人刮目相看的表演。刘浩存饰演的是单亲母亲的角色，他在片中的戏份沉稳内敛，面对孩子失踪时的那种从慌乱到崩溃再到不屈不挠的心理变化，层次分明。邱泽特别出演的严先生是整部电影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角色。这个人物表面温文尔雅，人畜无害，但随着真相一层层剥开，你会发现他的行为逻辑极其畸形扭曲。邱泽把这个角色的那种反差感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让人感到不安，又忍不住想要探究他的内心世界。但情情要特别点名表扬的是姜妍，他在片中饰演的荀子母亲，前妻暴躁执拗，充满攻击性，每一个眼神都像在说我要找我的孩子，后期却逐渐展现出温暖通透的一面，那种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的坚定，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多影评人都在说，姜妍这次的表演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硬核的一个角色，非常有冲击力。那么，这部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呢？晴晴觉得有以下几个亮点值得和大家分享。第一个亮点是它的叙事结构。三条线索交替推进，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每一个细节都紧密关联。导演程伟豪非常聪明地利用了邻里之间的那个墙洞作为叙事核心，两户人家之间的墙壁上有一个洞，透过这个洞可以看到对面发生的一切。这个设定既是推动剧情的关键道具，更是一个深刻的隐喻。我们与邻居之间看似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们真的了解墙那边的人吗？这种对熟人社会的审视和反思是这部电影最深层的社会意义。第二个亮点是它打破了悬疑片里恶在远方的惯性思维。我们看悬疑片的时候，往往会猜测凶手是某个面目可憎的陌生人，或者某个阴暗偏执的边缘人。但这部电影告诉你，真正的危险可能就在你身边，就在那个每天和你打招呼的邻居身上。这种近在咫尺的恐惧比任何血腥场面都更让人后背发凉。第三个亮点是影片对家庭关系的深层探讨。三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是三个各有缺陷的家庭，
有父亲对孩子的失职，有儿子对父亲的愧疚，有丈夫对妻子的背叛。当最终真相揭晓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悲剧的根源都指向了一个地方，家庭。导演用悬疑的外壳包裹了一个关于家庭，关于爱的故事，这让影片在刺激之外多了一层让人久久不能平静的情感厚度。第四个亮点是他对孩童视角的大胆运用。在传统的悬疑叙事中，孩子通常是受害者或者需要被保护的角色，但这部电影在最后的反转中赋予了一个孩子策划者的身份，这种设定在华语悬疑片中是极为罕见的。它颠覆了观众对无辜的固有认知，也让人反思，一个孩子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背后的大人究竟做了什么？好，最后晴晴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部《消失的人》。首先，它是今年五一档口碑最好的电影，豆瓣 7.7 分，票房已经破亿，而且是实实在在靠着口碑逆袭上来的，这说明它经受住了观众的检验。其次，对于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说，这部电影的主题特别容易引发共鸣。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一墙之隔的邻里距离，家庭内部的爱与裂痕，这些话题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有切身感受。尤其是对于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朋友来说，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那种紧密的社区关系网络中走出来的，对那种邻里之间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感觉一定不陌生。第三，这部电影很适合同家人朋友一起去看，看完之后你们一定会忍不住讨论，你猜到结局了吗？那个伏笔你注意到了吗？这种观影之后的讨论和回味正是好电影的魅力所在。最后，140分钟的片长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算是不短了，但晴晴可以保证你完全不会觉得长，因为从第一个镜头开始，这部电影就牢牢地抓住了你的注意力，一直到最后一个反转落地，你的情绪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过山车。走出影院之后，那些画面和情节还会在你脑海里反复回放，这就是一部好的悬疑片的力量。好了，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如果你最近正好打算去看一场电影，晴晴真心推荐你选择《消失的人》。记住，不要剧透，带着好奇心走进影院，把悬念留给大银幕。这里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我是晴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光影随行再会。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每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穿越时间长河，追寻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瞬间。
这一周是5月4日至5月10日。小秋，你知道吗？光是这短短7天就浓缩了太多令人动容的故事，有青年的呐喊，有世界大战的终结，有天才的诞生，也有文明的碰撞。
是啊，历史像是一本厚厚的日历，每翻一页都是惊喜。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翻翻这本五月的日历，听听那些时刻背后的故事。
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天说起，五月四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个日子意义非凡。1919年的五月四日，一场震撼历史的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没错，这就是五四运动。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人满怀期待，希望收回德国占据的山东主权。
然而，列强的外交桌上，弱国根本就没有话语权。英、法、美等国竟然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再也按捺不住。5月4日，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前广场，高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要求严惩亲日的官僚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
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工人也加入进来，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声援北京学生的浪潮。5月6日，运动已经扩大到全国各地。
五四运动意义深远，它不只是一次爱国示威，更是一次思想启蒙。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从此高高飘扬。正因如此，后来五月四日被定为青年节，纪念那些用热血和青春守护民族尊严的年轻人。
2026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每当想起那群站在广场上的青年，我依然会被深深感动。他们的勇气跨越了一个世纪，依然闪闪发光。
真的是，那是属于中国青年的骄傲的一刻。
好，我们来说5月6日。小秋，你知道世界上第一枚邮票是哪一天诞生的吗？
这个难道是5月6日？
没错，1840年5月6日，英国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叫做黑便士，上面印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侧面像。
哇，一枚小小的邮票却开创了一个时代啊。在那之前，寄信是收件人付费，常常被人拒收。
对，邮票的发明让寄信由寄件人付费，大大促进了通讯的普及，世界从此变小了一点点。
然后还有一个人也是5月6日出生的，而且他的影响力改变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方式。
弗洛伊德。
对，1856年5月6日，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摩拉维亚的小城出生。他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提出了潜意识、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
他告诉我们，人的行为背后有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动力，那些藏在梦境里的恐惧、童年的创伤、压抑的欲望，都在默默影响我们的每一个决定。
这一下子让我回想起来，上次我做梦梦到被狗追，是不是说明什么心理问题啊？
哈哈，那你需要去问弗洛伊德本人了。不过5月6日这天，邮票让世界通讯更顺畅，弗洛伊德让人类看见自己内心，一个小小日子居然藏着这么大的故事。
接下来说说相邻的两个日子，5月7日和5月8日，他们合在一起，是二战欧洲战场上最重要的两天。
是的，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在法国兰斯向盟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5月8日，德军代表又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再次正式签署投降书。
人们把5月8日称为欧洲胜利日，欧洲终于迎来了和平。
那一刻，伦敦街头、巴黎广场，人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有人痛哭，有人喜极而泣。整整六年的战争，欧洲大陆终于沉寂了枪声。
但我们也要记得，胜利背后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仅苏联就有超过200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那是整整一代人的伤痛。
说到这里，我想提到另一件事，5月9日，苏联将其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俄国，这一天的重量绝不亚于任何节日。
而就在这场战争走向终结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海战。1942年5月7日至8日，美军和日本海军在珊瑚海展开激战。
珊瑚海海战是历史上第一次双方军舰在视线之外 完全依靠舰载飞机进行的海战。两支舰队始终没有正面相遇，却打了一场两败俱伤。
那场海战算是一个转折点，日本的太平洋扩张从那一刻开始受到了阻碍。
好，从沉重的战争话题里稍微喘口气，来说说几位生在五月的文艺大师。
对，这一周其实是个超级大师周。五月七日有两位音乐家的诞生。
一位是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彼得·泰勒曼，1685年出生，写了4000部交响曲，他的摇篮曲家喻户晓。
还有一位是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年5月7日出生，他写了《仲夏夜之梦》意大利交响曲，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他的音乐，但未必知道他的名字。
门德尔松的音乐里有种独特的忧郁和浪漫，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进了音乐里。
是的，有时候最动人的艺术恰恰来自最痛苦的内心。
然后是5月7日还有一位大诗人的诞生，1861年出生的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他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的诗那么美，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每次读到这句话都觉得心里被轻轻触碰了一下。
泰戈尔不只是诗人，他还是哲学家、音乐家、画家。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是中印文化交流间一段美丽的传奇。
小秋，5月5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这一天，历史上两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一个走向了终点，另一个的梦想刚刚起步。
哦，说来听听。
先说拿破仑·波拿巴，1821年5月5日，法兰西帝国的缔造者在南大西洋的孤岛圣赫勒拿岛上溘然长逝，享年52岁。
他从科西嘉岛上的一个穷孩子，靠自己的天才和意志打下了大半个欧洲，然而最终他败给了严酷的俄国冬天，被流放到了那座遥远的小岛上。
有人说，拿破仑的一生就像一部史诗，崛起的如此耀眼，落幕的如此孤独。临终前，他留在岛上的病榻上，据传最后说的话是：“法国军队，约瑟芬。”
多么悲壮。而同样在5月5日1924年，中国历史上另一所著名的军事学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创立。从黄埔走出来的将领后来成为了20世纪中国命运的主角。
历史的奇妙就在这里，同一天，遥远的大西洋小岛上，一段军事传奇落幕，而在中国南方的广州，一所军校开门，又一段历史从此开始。阿迪，我想再补充一个发生在5月6日的大事，1994年5月6日，英法海底隧道正式通车。
对，这个工程真的太了不起了。从英国多佛到法国加来，中间隔着英吉利海峡，最近处也有30多公里，在海底挖出一条隧道，人类用了将近6年时间，挖出了世界最长海底隧道之一。
通车那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分别从两端出发，在海底隧道终点握手相遇，这两个相邻的国家终于连在了一起。
从地理上说，英国本来就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只是偶然被海水隔开了。这条隧道让英国人从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欧洲。
从文化上说，英国本来就在欧洲大家庭里，只是偶然被海水隔开了。这条隧道让物理上已经相连，政治上却又重新隔开了。历史真的从不缺少讽刺。
当然，2020年英国脱欧之后，这条隧道反而显得更有意味了。两岸之间物理上已经相连，政治上却又重新隔开了。
我们最后来说5月10日，这一天在二战史上有特别的意义。
1940年5月10日，两件大事同时发生。一件是德军对西欧发动了闪电战，迅速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另一件是英国换了一位新首相。
正是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最危急的时刻，他临危受命，出任首相。
丘吉尔这个名字 在历史上几乎等同于不屈服三个字。他的演说至今令人热血沸腾，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点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
那是1940年，法国已经沦陷，英国几乎孤立无援，德国随时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是丘吉尔凭着一股硬气让英国撑了下来，直到美国参战。
而在中国文化史上，5月10日也有一位大师的故事。1988年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沈从文在北京辞世，他写出了《边城》，那个美丽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挪送的爱情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标志。
沈从文一生传奇，他没有上过大学，却成为了大学教授。他被批判停笔多年，却在暮年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学术巨著。他总说，我只是个乡下人。
而正是这份质朴，让他的文字有一种何人都模拟不了的温度。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周的历史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
从五四运动到二战终结，从弗洛伊德到柴可夫斯基，从海底隧道到沈从文，五月的第一周，历史从不让我们无聊。
每一个日期背后都藏着无数人的选择、挣扎与创造，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
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感谢您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地球传奇》。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探寻地球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英语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9.0 新西兰华语电台新华侨生广播，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5月4日，南半球的秋意越来越浓了，早晚温差也越来越大。
是啊，大伟，这种换季的时候，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感冒、打喷嚏，免疫力真的很重要。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两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怎么增强免疫力，以及怎么管理情绪，减轻压力。
这两个话题听起来挺不一样，其实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心情不好，免疫力也会下降哦。
丽丽说到点子上了，那我们马上开始，先来讲讲如何增强免疫力。
说到免疫力，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维生素 C 或者喝板蓝根。大伟，这样有用吗？
哈哈，维生素 C 确实有帮助，但只靠它还不够。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饮食、睡眠、运动好几个方面来入手。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聊，先说饮食吧。
饮食方面，免疫系统需要多种营养素的支撑，除了维生素 C，还有维生素 D、锌和益生菌。维生素 C 可以从猕猴桃、橙子、西兰花里摄取，维生素 D 的话，在新西兰阳光好的时候多出去晒晒太阳就行。
哇，晒太阳也能增强免疫力？
对，阳光照射皮肤后，人体会自己合成维生素 D， 这对免疫细胞的活化非常重要。当然要注意防晒，避免晒伤。
那锌呢？锌在哪些食物里比较多？
锌在坚果、牡蛎、豆类和全谷物里含量比较高。新西兰的牡蛎非常新鲜，既美味又补锌，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
说的我都想去吃牡蛎了。那益生菌呢？
益生菌就是我们常说的好菌，住在我们肠道里。研究发现，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住在那里。
哇，肠道这么重要。 那怎么补充益生菌？
多吃发酵食品，比如酸奶、泡菜、纳豆、味噌，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另外，多吃膳食纤维也能帮助好菌在肠道里生长繁殖。
所以吃好、睡好、晒太阳，免疫力自然就上去了。
差不多。还有一点很关键，戒烟戒酒。研究显示，长期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显著降低免疫功能，这一点很重要。
好的，增强免疫力四部曲，均衡饮食，补充维 D， 多吃益生菌，戒烟限酒。
好，现在我们来聊聊情绪管理。丽丽，你平时遇到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处理的？
我啊，通常会去跑个步，或者打个电话和朋友聊一聊，感觉好多了。大伟呢？
我喜欢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奥克兰的自然风光太美了，站在海边或者山顶，什么烦恼都消散了。
哈哈，说得太对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长期处于压力和负面情绪中会直接影响身体健康。
对，这在医学上叫心身医学的范畴。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皮质醇在短期内帮助我们应对危险，但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会抑制免疫系统。
所以情绪和免疫力真的有直接关系。那有什么具体的减压方法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呢？
第一个方法是正念冥想，每天只需要5到10分钟，坐下来，闭上眼睛，专注地感受呼吸，不需要清空脑子，只要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就好。
听起来很简单，但真的有效吗？
有大量科学研究支持。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每天冥想8周后，大脑杏仁核，也就是负责恐惧和压力反应的区域，会明显缩小。
哇，听起来真的很神奇，我要试试。
第二个方法是情绪日记，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不用很正式，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研究发现，把情绪书写出来，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处理和整合情绪，减轻焦虑感。
这个方法我之前也试过，确实有一种把心里的石头搬出去的感觉。
第三个方法是社交连接。人类是社交动物，保持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对情绪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人，有时候会感到孤独，更需要主动去维系社交圈。
是的，在新西兰，华人社区其实非常活跃，多参加一些活动，认识新朋友，心情真的会好很多。
最后一个方法，感恩练习。每天睡前想3件让你感激的事，不管大小。这个习惯能帮助大脑从负面偏见中跳出来，培养更积极的心态。
感恩练习，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温暖。好，减压4招，冥想、情绪日记、社交连接和感恩练习。大伟，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好的方法，但如何把这些都融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呢？
这就是身心合一的生活方式。其实不需要做很大的改变，关键是把健康的小习惯融入到每一天里。
可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说厨房冥想，每次做饭的时候专注感受食材的颜色、香气和质感，把烹饪变成一种正念练习，这样既享受了做饭的过程，又锻炼了专注力。
哈哈，把做饭变成冥想，太有创意了。
还有步行感恩，每次出门走路的时候注意观察周围的自然景色，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新西兰的风景这么美，真的应该好好欣赏。
对，我昨天早上走路去超市，路边的枫叶都红了，美极了。
还有一个我很推荐的习惯，数字断食。每天安排一段时间，比如晚饭后到睡前，完全不看手机和社交媒体，这段时间用来和家人聊天、看书或者做点手工，非常有益于心理健康。
现代人真的太依赖手机了，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值得尝试。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要活得更在场一些，多关注当下的感受，少担心过去和未来，身体和心灵都会更健康。
活在当下，用心生活，这就是最好的养生。好，今天的生活百科就到这里了，我们分享了2大主题，增强免疫力和情绪减压。
增强免疫力要均衡饮食，晒太阳，补益生菌，少烟少酒，管理情绪要学冥想，写日记，多社交，常感恩。
还有最重要的，把这些融入日常， 活在当下，让身心一起健康。
是的，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每一天细心的积累。
今天是5月4日，也是中国的青年节，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年纪大小，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充满活力的生活。
说得好，青春不是年龄，而是心态。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我是丽丽，感谢您今天的陪伴。
我是大伟，我们下周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么我们具体来看，明天周二周三都是晴间多云，9摄氏度到21摄氏度，周四有小到中雨，15到20摄氏度，周五小雨，14到21摄氏度，周六晴转阵雨，14到19摄氏度，本周日小雨，9到17摄氏度。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比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